本集微焦女生拉拉链感谢 Harry 电子书阅读器赞助播出。这几年我在缓慢的进行数位搬家，先是把一些纸本改成电子版，后来则是直接购入电子书。有些急着想读的书，结账完就可以立刻下载，很适合急性子的人或是在海外的朋友。 Harry 电子书推出了 Gasno Plus CC， 采用最新的彩色电子纸萤幕，色彩饱和度提升 30%， 彩色解析度也从 100ppi 提高至 150ppi， 黑白解析度则达 300ppi。 更好的色彩检视效果，提供插图、绘本等图文类型的书籍更多的阅读选择。开放式系统可自行装载 APK， 无蓝光，长时间阅读也舒适。本次有微小女生团购优惠，除了有 Note Plus CC 彩色阅读器外，还有6寸、7.8 寸和 10.3 寸各种大小尺寸，详情请见资讯栏。大家好，欢迎收听微焦女生拉拉链，我是美女作家李平遥。然后我们今天再次请到我们客座主持人严娜女士，以及本集来了一个超级大来宾，她是谁呢？
对，我现在双膝瑟瑟发抖，因为在我们这个苦海女神龙如何让听众们就是知道说，就是各位辛苦又有才华女性如何从苦海中冉冉浮升变成这个女神龙的过程的这个系列之中呢，即将迎来了让我们非常期待，如果要说女力，这个人的精神力应该是力大无穷的汪小弟导演。
大家好。
而且你刚介绍的时候，小弟老师掩面了。
掩面，对，掩面，
他双手
痛哭了，
没
有吗？没有痛哭，下耸动的标题。
对，我们不是这样子的一个节目。
okay, 我们是平和的节目。
对，对，我们谢谢小弟老师来到现场。对，
小弟老师好像被我弄得很无言，是否可以观众跟观众打一声力大无穷的招呼呢？
大家好，大家好。
我觉得就是如果以力大无穷界来说，王小弟大概就是雷神索尔的等级。就是我来的时候一直很想说，我从小看老师的作品长大，但
我们确实是啊，
我们确实是吧，
对、啊、对,
对，然后一路可能从小时候什么母鸡带小鸭，可能玻璃室大人，然后到后来就是做直剧场，做剧场，然后跟最新的一个新的算是一个非常具有实验性的作品叫小金鱼演员，会在 YouTube 上播出，每周一三五的晚上7点。对，然后也非常准确而明快的切入现代的一个收视的一个习惯、嗯、对，然后我自己会很私心会很想问说，就是小弟老师这么就是至今18岁，然后就是在这么多年以来，就是从这么小就开始做戏，然后做了这么多部戏，是如何一直保持就是这种非常就是始终在燃烧的一种活力啊？因为老师的作品非常多，然后推动的事物也非常多。对，我觉得这件事是非常困难的，就是老师是怎么样维持这个状态的？
我觉得有时候想想啦，因为其实常常接受到同情的眼光、啊、比如说人家说哦，你拍戏啊，哦，国片不好啊，哦，收视率还好吗？就是大概这样子。但是呢，我所以后来就觉得说，嗯，其实就是如果做你自己有兴趣的事情，嗯，然后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就是看起来好像是我们做很多事情哈，或者怎么样，但其实是这个工作一直不断让你学习跟进步，跟看到很多人，然后给你刺激你很多想法，然后让你成长。所以其实这个工作反馈于我的可能是多于我做的。
我记得之前好像看那个专访说，老师在5岁的时候 犹如神童一般在擦澡的时候就喊出我要当导演。但我其实很好奇，就比如说小时候我们在许愿的时候说我们要当某一个职业，通常会许一个比较好想象的一个职业，但我觉得导演对一个五岁的小孩来说应该是蛮难想象的一个职业，毕竟他的工作内容可能离我们日常生活稍微遥远一点。我不知道那个五岁的王小弟在许这个愿的时候他是怎么去想象导演是在做什么呢？
我有想过，就是当然这个我也真的因为就才那么小，所以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呢我觉得可能跟那个时候的电影是有关的。因为那个时候的电影呢，就是你知道就比较像我们现在看过的，各位你们的年纪看过大概类似什么桃花女斗周公，就是那个武侠片掌打出去都是会有七彩打到那个他想打的人啊，或者是有各种好玩好笑，所以可能对小孩子来说，而且一方面是电影是这样子的极力的表现，可是另外一方面呢，就我更小的时候其实是没有电视嘛，所以呢你是听广播的，所以像你们可能都没有听过那时候有那种铁板快书，咔啦啦咔啦啦。嘿，这个时候那个谁这么能讲，就是你这样听了就是很多的想象，而且那时候比较没有各种尝试嘛，像我小时候你们可能都没有做过这个蠢事，我们是整个出去那个月食的时候就拿着盆子很着急啊，就是大人说快点快点快点把月亮救回来，我们就整个很着急一直打一直打，就是想要把月亮救回来，
因为被天狗吃掉。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是这样的一个成长的背景，所以我觉得其实可能想象力或者是被吓到或者是听到觉得不可思议，而且很多大人跟你讲他打仗的时候怎么样怎么样怎样鬼故事啊这些，所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那时候会知道导演这个字，好像也许可能跟我有一个舅舅好像那时候就要去做导演之类有关系，可能就是对于那个不可思议的电影会有很大的向往吧。对，就是这样子。
因为我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知道电影的幕后是怎么完成的，应该好像到小学吧，那时候应该是去儿童乐园的明日世界，我记得他那有一个非常现在当时看起来非常先进的一个圆形的球场的剧场，然后在里面我第一次看到原来库斯拉从那个摩天大楼上掉下来是一个模型，然后他掉下来，那时候我想说天哪，做电影人都在骗人哦。对，在那时候我才知道说哦，原来电影那层幕后面还有很多人在运作这个魔术。
是，
对，所以我读到这个专访的时候我其实非常惊讶，想说一个五岁的小孩就已经知道说电影后面其实是有很多这魔术的幻象，是有一个人在操弄着他的。那当时就其实女导演或者一个女性要进入电影圈的这个想象，好像也许我们比较容易想的就是说桃花女斗周公，那我要去当桃花女，就是比较想象到是说去当个女演员嘛。对，那我不知道老师当时可能对于想要当导演这个愿望，就是可能家人会泼冷水啊，说又没有一个 role model 可以。
你问对了，我之所以会记得我曾经说过这句话，就是因为我不是说吗，我是被放在饭桌上，毛巾在帮我擦洗澡，那我哥哥坐在旁边。我之所以会记得这件事情，就是我一说完的时候，因为说的时候当然是你是觉得哇那个好像很好玩，但是我才一说完，因为我哥哥年纪比我大很多，就在旁边说神经病，哪有女的在做导演，但就是这句话让我记得这件事，就是啊哦，所以我是不能做这件事吗，大概是这个印象这样。那但是真的等到我开始参与工作的时候，我觉得其实大家当然就是我可以回想我回国开始参加拍摄的时候还是有很多限制，比如说女生是不能碰摄影箱的，就摄影师的箱子女生是不能碰的，对，就是拿也不要你拿，就是 大概是有这些事情，还有这些这种传统下来的莫名其妙的男女的差别待遇。但是我想讲的是说等我回来工作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个工作因为非常累是很看实力的，就是只要你很愿意工作，其实这个工作里面并没有真的说因为你是女的所以你而且他慢慢也在一直进步，现在摄影师也有女的对吗，然后灯光师也有女的，就是当然器材也在改变，以前的器材很重了，那所以 然后我一路看到，我刚回来的时候，其实 大部分的能干的副导演，那个时代国片其实都是女生，很多女生副导演。这些女生后来其实有一些，这些女副导后来有大部分都有做导演，对，所以可能跟大家印象并不一样。
嗯，所以不要碰音箱，那个是一个民俗禁忌吗？
摄影箱，摄影箱，就摄影机的器材，因为为什么就是会。像我本来也不觉得说，哎，为什么拜拜等等，可是在那个团体工作当中，你就知道其实某种心理因素是很重要的。然后可能传统观念一直传下来，就觉得因为有的时候莫名其妙就是灯就坏了，或不亮了，或者是摄影机就忽然停了故障了，那这个对于预算有限的工作组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困扰。所以大家不管是拜拜或就是等于是其实也是就是说我们尽量用我们可能知道的方法都不要去惹怒谁大概是这个意思。
嗯，我有听过一个说法，就是在尤其是那种拍摄现场其实非常高压，然后时间又很紧绷的状态之下，然后如果是可能女性的导演在现场的话，她其实要花很多力气去照顾大家的情绪，就是好像在这个空间里面那个性别的占比来说，女性是要做更多情绪劳动的。老师会有这种感觉吗？就是例如说刚刚说因为就尽量不要惹怒谁，就是你要打开你的感官去感觉片场的环境。
哦哦，没有，我说尽量不要惹怒神鬼啦，意思是这个那可是我跟你讲为什么，你知道 我其实要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都会觉得，我就是每次觉得我好像很不适合代替女性回答，因为我其实做副导演的时候，我的导演也都是男生，所以我还真的没有看过女导演。那我有看过香港的那个张什么，他有说过就是做女导演的一些让他觉得比较某一些不是很放松的地方。可是我自己呢，可能也我倒是没有太有这个感觉，就是其实应该是新，你是不是新导演，或者是你做事或者说话的方式，人家能不能够信服或听不听得懂，这件事情比男女重要。我觉得就不太会因为说你是女导演，就在现场任何女副导或者是只要女性工，并没有因为你是女性大家就比较不听，倒是不会。除非是你来工作可是你又很娇弱，那大家就会只好把你看对，
因为是有时候做幕后很多是体力活嘛，所以老师刚才也提到说器材的那个重量啊大小，所以科技演进它也在改变，所以就女性加入幕后的那个比例可能对于体能的要求也会降低嘛。
可能不是，就是说最主要是导演这个工作吧，就是因为其实大家非常辛苦，你说一句话大家就全力以赴的去做，所以大家非常期待你说的话是可以落实的，或以他的工作经验，因为每个人都是团队一份子，就以他的经验他会判断你讲的是有道理还没道理，所以他可能不是说权威，而是说他必须是知，就比如说他想说哎，那不然我们先拍这个好，是为什么，所以但是这里面就是有一个你的指令大家去执行，所以可能而所以是应该是说你不能在现场一直只做个女生，你就是一个伙伴，你就是要你说的话是可以落实，那有时候你也会有一点要比较强硬的表达你的意见，那这些事情可能会大家以为说哦，女导演是不是女生做导演是，其实我觉得是不会的，就是我看过年轻的女导演，其实他们不管是工作上或者是说戏或者对演员其实非常有说服力，倒不会因为她是女导演。
那老师这样拍片到现在，然后就是产出量这么大，到现在还是喜欢拍片的吗？
我其实没有，我只要讲一下说其实产出量没有很大，我只是工作时间很长了，就是我其实念书回来就参加工作做副导演，大概时间很长，所以你们看过我那些节目，小时候的全家福啊家家福啊等等啊，就是一个很长的时间，然后有电视电影，然后因为所以就是看起来是那个，但是是的，就是现在到现在还是觉得你知道，就是你要好好的准备，然后跟 团队沟通，然后你看到大家一起执行，就是这个团队工作它本身真的有一个吸引力，就里面大家一起努力去完成。尤其台湾一直是预算偏低的，然后环境比较刻苦，然后像我自己就是那个一个常常被骂的就是血汗的，就是我工时又很长，就害大家非常累这样子。所以就还是有兴趣的，但是目前呢就是会觉得说有一点担心，就是其实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大家你在你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有注意到吗？现在台湾的虽然台剧大家都感觉常常有几部好戏，然后让大家印象深刻啊，然后而且新的类型越来越多，但其实现在整体来说我们的这个产出的环境是很不好的。现在是几乎是如果国际平台不买你的话，几乎你就是没有办法回收。
对，
所以现在所以要你问我是不是还是要，我是喜欢拍戏，可是我就觉得在这种状况底下，我要再让大家这么辛苦，然后可能就要思考一下这个工作究竟应该怎么做。
所以现在台剧很多是拍完之后等平台去买，等于是有很多大量的片在囤积着吗？
应该是。对，
我看老师在做那个商务口口的时候，我感觉老师现在对于整个影视产业的发展的新的趋势的敏锐度是非常高的。
没有，
因为我自己感觉就是我现在这年龄，其实要理解年轻人他们喜欢什么，他们的需求是什么，他们的世界观，他们怎么认识世界，其实我已经感觉到我已经有点勾在这边了。所以我在想，老师是其实一直到现在都很保持着对人的好奇嘛？因为我觉得导演是个团队的工作嘛，像包括老师刚刚说，就是跟团队工作是很快乐的，然后说故事是很快乐的，就是对于人的好奇，在你您工作到现在是不是一个主要核心，让你有一个驱动力继续做一些什么事的这个柴火？
是的，是的，就我觉得可能分两个部分吧。一个是你在准备的时候，一定是那个东西非常吸引你，里面的人让你觉得，或他的故事，或者有什么想法，你真的觉得一定要想跟大家分享。然后，但是他这个等于说。这个整个转型就是一个故事，就是一个无形的东西一直转型到你要呈现，这是整个团队的努力。所以每一个团队就是你看到美术可以分析出来说，你讲这个故事给他听，他就说我认为我这样我会这样设计这个美术是为什么，然后的说法，你说你做朋友，而且这些都年轻人，你就听了觉得哇很棒，或者是摄影的想法或者音乐的想法，所以他本身然后到你执行，就像我说我这么血汗，就是大家很堵烂了，可是到已经很累的时候，我说再来一个好了，大家还是会努力去把它做好。然后非常疲倦的时候还互相帮忙，你有时候会看到这些都会觉得说就是自己会喜欢这个工作了。
老师你说血汗，那你自己也是在就是也是这样在压迫自己的吗？就你自己本身的工时应该会更长。
对，因为可以这样讲，就比如说我最血汗的时代，我记得就是我们差不多会工作就大概就只有8小时休息的时间，那但是我通常都会在要拍摄，就比如说我是12点收工，我们明天8小时，比如明天8点的通告，但是我都会在通告前再早起2个小时准备第二天要拍的东西。那所以呢，这个是一个问题，我自己知道这是一个问题，是因为我有时候工作起来是没有感觉的，就是因为我后来回想我的状态，好像我记得我在学校第一次就是在美国念书的时候，第一次去剪接啊，那个时候还没有不是 digital 这些，就是真的底片，就是拷贝这样子剪接嘛，剪刀剪 tape 贴这样
剪
接，对。然后我一大早就很兴奋，就去学校借的器材出来，然后我就看这样剪两格的差别，剪一格的差别，这一段调过来在那边贴黏这样，我就然后就有人敲门，我想说哎什么事吗？然后就说我们已经休息了，你器材要还了。我说啊，器材现在就已经11点，就我大早去11点，我连 一口水也没喝，也没上厕所，也没带，是这个状态。所以大概就是这是我的问题，就是工作起来的时候就是没有
时间感，
觉得对，没有这个时间感，所以我后来也是会就是被骂太多次，就大家觉得哇，真的太讨厌了，所以我就自己有慢慢这件事情我有慢慢在进步了，虽然年纪已经大，还有在进步。
刚才讲就是那个产出的部分，我觉得可能对于我们这一辈来说，就是因为老师的很多作品我们是印象非常深刻，就是陪伴我们成长的部分，例如说可能魔法阿嬷好了，就是即使是小时候看到现在很多画面还是印象非常深刻，或者是很多台词我们这一辈就是也是可以随口说出来。然后在这一路上老师其实做了很多突破性的事，就例如说像魔法阿嬷，你现在回看他想说台湾那个时候就拍了一个这样的动画电影，然后可能是更后来台湾的影视产业在转型的时候，老师又非常一马当先的做直剧场，然后左剧场到现在要去拍 YouTube 的影片。但每一次在做这种新的挑战，可能很像刚妍娜说的，就是老师很对产业的发展是非常敏锐的。对，那如何做出这些决定，因为这每一个都其实会有点冒险。对，那这个东西是要怎么就是决定下去呢？
好啊，不过如果依据你刚刚说的几个吧，就是我觉得我比较自己有感觉，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因为我们拍全家福家家福嘛，那种小的30分钟左右的这个喜剧，然后那时候全家福家家福，后来是母鸡带小鸭，再后来是拿三妈姑我的家，就是这个，因为当时它的收视率非常好，因为时代不一样，我现在有时候就笑说啊，那时候好好笑，我们的收视率是30几，啊、不是零点几，是三，因为只有三台嘛，
对，
因为只有三台，30几，所以呢，就是那时候做很多这个，然后呢，就是我之所以可以做那个，是因为我那时候就拍一出戏，就是终于金钟奖，就我有一年的工作没有工作，这样就坐在那外面，有一个很可能是金欧商职的妹妹，这样子我们这样的就一直在写作，想拍什么想拍什么，后来终于就是得了一个金钟奖，得了一个单元剧，就一个半小时的戏，得了3个金钟奖，哦，电视台就说，可是找我是什么呢，就一年一次找你一次，就要做金钟奖的时候来来来啊，大概这样子几年过后有机会做这个全家福家家福。那然后我回答的意思就是说，我有意识的，就是后来因为我一边在教书那时候，我就意识到说，哎，我都一直拍这个短的，那我学生都已经成长了，我是不是应该去拍点别的、啊，免得在这边一直站着这个短的那个。所以那是我有意识说，哎，我们来去拍那个连续剧好了，好，就是有往这边移动。然后呢，你刚才所说到的几个呢，我觉得是不一样的，就是并不是这样子有意识的说有开发的经验。比如说魔法阿嬷，真的就是无知，就是因为其实魔法阿嬷是黄黎明写的，黄黎明他其实因为我他想写动画，我一听我就说哦，真的、啊，因为我们两个刚刚那时候刚刚看宫崎骏就觉得哇太好看了，然后有一天回家他说他想写动画，我说哦真的好啊好啊，那我就说我会。其实我们学电影的时候是很粗浅，只是在底片上画，这样我就说我会，这样，所以完全是无知。然后呢，你看我们一年要做完，而且拿到是1000万的辅导金，一年要做完。你现在看好莱坞也没有动画是一年做完，所以完全无知。所以我就找那现在很知名的动画的老师，当时是我学石昌杰老师，然后我就找他，我说我们就讨论了很久做那个偶动画，后来他回答我说老师真的来不及，不行，然后我才再去找那个手绘的动画，这样，所以那个真的是非常非常就是剥了一层皮这样子哈，不但是房子压了没有，而且那个工作量大到不可思议，而且我们不会做，是很多是要请别人一起画的，所以是真的是非常痛苦的经历，那所以是不太一样的。那之所以但后来直剧场跟左剧场是的，是我看到我们的这个，因为可能这些事情在我们这个工作人的心里跟一般不管是政治啊政府啊或经营者是不太一样的，就是我比如说我简单说，我说其实戏剧是一种生存游戏，就是我们只有自己24小时的现实，或者是 几年的多少年的生命，可是你在投入一个观赏的时候，你整个其实你是一个生存游戏，就你身临其境的在看到别人失恋的痛苦，别人怎么吞败，怎么低头，怎么奋战，所以它是一个生存游戏，怎么可能是我们当时的环境？我们当时电视我记得就只有偶像剧跟乡土剧了。好，就是吉吉晚安会这个哈，或者是这个偶像剧，所以那是有意识的。那我就针对当时的想了，就是说，其实我们应该培养我跟七个导演，我们八个导演一起想说，我们可以一起来做点事。所以我们想说，最主要一个就是，比如说把我们的演员是不是用比较专业的方法培养的比较好一点，然后年轻的编剧导演大家一起成长，所以叫职剧场。然后我其实有针对当时还是线性的播出，就电视台，那我想说你三个月就要换一出戏，不如你叫职剧场，但是呢其实你三个月换一个类型，观众还是在看新的东西，但是有一个一样的这个品牌在做这个事情，让因为培养人才是要持续的，不是东一步西一步西，所以让大家知道说这个事情是应该持续做的。那但是其实你还一直在换新的类型，换新的戏，这样，那这个构想去做。那然后卓剧场呢，就是后来觉得说，因为其实当你培养这些演员的时候，你会因为他们都是真的有兴趣，很大的耐性，很努力的在做演员，但是你看到你就知道说你还要陪他一段路才行，因为其实好多人都还没有演到一个好角色，还没有，所以就做剧场。所以不是每个事情都是有意思，像魔法阿嬷就是因为无知这样子。对，
是哪来的自信？
对，
开启了导演用房子去贷款的先河。
对
、欸，我就是刚老师有提到这个由短变长的过程，但我想小金鱼演员是一个由
长
变极短的过程。
对，
对，而且刚刚也有说，就现在目前比较多台剧都是要等串流平台去买嘛，那这次就直接上了 YouTube。 刚学到说现在年轻的朋友要说 YT 这样子，对，这完全是一个新的台剧的这个包括上架还有跟乐听众收视习惯 的改变的实验。就是身为一个老师呢，我感觉到这个决定就是非常的大胆，但同时也蛮符合年轻人现在收听的胃口，因为他们常常就是在监狱上面看剧嘛，那要不就在课堂上面看剧，就想说哎，为什么同学上课的时候会带一些 AirPods 呢？是因为老师讲话太好听，想要收就是用比较近的声音听老师说嘛？哦，不是，他们在看剧这样子。但那剧要是太长的话，老师也很困扰，因为老师两节课直接着一个剧就看完，所以现在大概7到10分钟看完，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这个长度这样。对，我不知道就是那7到10分钟这种写法其实应该是比较难的嘛，因为要在很短时间内把那个钩子丢出去，那鱼要上钩。对，我不知道这个实验就是目前为止做起来 有爽吗？
哦，我刚刚这样听你讲很安慰，原来也有帮助到老师。
但他们可能一口气把上架都看完。
还好现在目前上三集叫试播集。
对，
對，
然后可能
录
出了就还继续，所以他可以用你一堂课就把小金演员就是目前已播的看完。
哦，不会，我鼓励他们就是每周都定期这样子。对
对，
對，
不，我讲一下，其实我们做这个倒不一定说是说年轻人的，我觉得其实时代真的在改变。然后我觉得台湾这方面，因为我这样讲，就是我觉得我们的工作啊，其实是我相信工作的所有的不管不同年纪的都会有一个同样的感觉，就是其实是有一种莫名的压力的，就是你能做什么，你能赚多少钱，你做了又怎么样，好。你的故事有人要看吗？等等，就是一个莫名的压力。那但是呢，其实电视没落已经发生好多年了。那但是你有发现说，我刚刚说大家都觉得这个压力，就是一直觉得这个产业不太值得关心。我一直觉得是一个大错特错。那但是就这个不关心的情况底下呢，就我们的进步，这个产业的进步是比较慢的。那在这个慢的情况底下呢，所以你没有发现我们对新媒体 非常漫长史，非常不去想它，非常那连我们之前也都一直想着说，哎，下部我要拍这个，要拍那个，要拍那个。但是可能做直剧场的关系，其实，在直剧场那个时候，我就已经想了，比如说，我举个小例，我们直剧场有番外篇，番外篇就是请年轻的导演跟年轻的编剧自由的来把。本文就是直剧场播的剧情，随便你们开玩笑或你们想写什么都可以。那这个在网络上播，一个礼拜有两天在网络上播，就是那时候就已经在想说，哎，为什么我们不运用网络跟电视电影到底要怎么互动，能够互相帮助，这样就一直在思考这个事情。可那时候还没有意识到，只是一个互相帮助，就是可能还是心里还是以电视电影为主这样。那但一直到最近这个时间看到我们的产业这样的时候，我就坐下来想了一下了。最主要是我有某一部分有点激进了，就是尤其是最近，就是我的观察几点可以跟各位分享。就第一个，这个是一个财富会越来越集中的时代，不管是脸书，不管是 Google， 不管是就是 Google 当年叫你说，啊，你可以来问 Google， 其实你每一个问都是在把他的事业更壮大，哦，他可以掌握你的事情更多。所以不管是伊隆马斯克的星链，我就想象哇，地球外面整个包着他们公司的这个卫星这样。所以这是一个我相信人类前所未有的财富集中的时代。所以生物科技啦，通讯啦，数位啦，这些将来真的完全掌控我们。所以我坐下来想一下说，我不是不能先努力的去得到 Netflix 的，就是我面前的选择。那除了我做不做得到 Netflix 会不会理我以外，这是不是我该做的事？好，那它的未来会是什么？是我们大家都来 serve 一个大的平台吗？因为它观众比较多啊，世界都会看到啊，就是你怎么去衡量这个事情。但我就觉得这好像不是应该我们要做的事情，那我能做什么？所以然后就想到说，所以其实整个的改变的未来其实不是只有说年轻人爱不爱看，而是你看你在通勤，如果你做捷运啊，做什么，你就知道说真的连你自己也是会那一点时间，好，都会拿起来看看手机有没有漏电话，有没有漏事情。就我们的整个的生活在改变，所以我们沟通的方式在改变。而这些新的方法如果我们都不去试的话，未来比如说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元宇宙究竟是什么，会怎么样，5G 越来越快到底是什么。所以我自己就想了一下，我觉得我自己是对元宇宙有非常多想象，我觉得以后应该它是会很厉害很大的，就人跟人的距离或沟通，或者是这个分众的社会，就是同样兴趣同样想法会越来越聚拢，然后这些我就觉得说所以这个新的媒体的选择不是只有长短剧而已。但是我觉得你刚刚蛮敏锐，就是由长又做到短了，那所以这个等于说我们的专注力要分配到太多的事情上面，所以这整个的状态应该去想一下说是怎么去改变。那所以我们现在做这个，你刚刚说大胆真的是不是嘴巴讲讲的大胆，是我们请我们所有，就是跟魔法阿妈一样，就是又请我们所有。为什么？因为现在根本没有回收模式，就是我要怎么回收。我也那天脸书上就有人问，哎，请这到底怎么回收？我说对不起，我们正在摸索，我们正在。他说好，就根本你看之前我们自己写的，之前我都会说我们是个蓝领了，就是因为我们自己写的剧本去拿到辅导金，找到电视台什么，然后版权也不是我们的，然后那个他发你个制作费，就是然后那等到比较有一点自由呢，那你就赔钱就赔你自己的哈。那但是。你看这个时代，你难道不希望自主吗？就我可不可以不要再通过你说可不可以？那个代价是什么？就是你拿不到这个工钱，然后他现在的经营他也没办法发你工钱了。所以这个自由是要怎么？你看我们连这个商业模式都不知道怎么去面对，就是我们怎么直接面对观众说我们在做一些不一样的东西，然后 进入你的生活以后，它会变成什么？我们在这个大的交换的体系里面，我们的位置究竟是什么？就比如说，我是绝对，我觉得绝对不能带货，我们绝对不能带货，因为这个就丧失了这个尝试的目的。那你要怎么回收？所以我们其实现在有一些蛮大蛮不可能不够实际的想法，而且我们小经营我们都没有回收模式，我们就自己把66集都拍完了，而且用就是对就是这种短剧来说用比较高。可是我自己的 strategy 却是，我觉得如果我现在不能拍那个大戏了，我就打一场不对称的战争，我就比较小的 budget， 然后我们比较少人，但最主要是我们年轻的小朋友的演员的这个，还有我们的编剧的活泼的那个，可以继续活着，你知道，可以继续的一直一直一直在可以进入大家的生活当中。然后我们如果没有你，如果没有听到一个月以后我被关起来，现在关起来就是我们走过这一关。我们如果走过这一关的话，我相信我刚刚讲的，因为我们做这个不是只有说去投合年轻人，而是这个新的媒体这样子跟人互动，然后他的回收模式是什么，他是关系到未来的新经济，未来的资，就是我说财富越来越集中的时代，这个事情会是一个什么事情？这个一个事情其实是一个连接很多，你想连接什么？你想连接什么？那所以，因为我们不能都坐在这里等到就是 TikTok 来告诉我们说，哎，这个候选人好，那个候选人不好，或者是这个人你不要听他，我们不给你听这个人，我们给你听那个人，我们不能是这样。那我们如何说我们不能这样？哪来的自信？就是你要去尝试，你要去尝试这个新的规模，新的路出来了，然后不知道怎么回收，但是你就去想啊，就去努力啊。那现在大概就是这个状况，所以不是都是知道的，可是这一次是也是有很多的无知，可是就是会知道说你大家还是应该去尝试。
嗯，我觉得好像不同媒体就是沟通的方式跟策略会完全不一样。其实我感觉这一次看就是目前已经上架的这三集，对，我自从下标就可以看得出来它其实是蛮 YouTube 式的。因为我记得有一集的标题是拍戏的时候看到叉叉，然后那个起了生理反应，因为你必须在标题要先让人有兴趣点进去嘛，就在一片的影片海里面，你必须要去抓眼球这样子。那刚刚就是另外有谈到说回收的这个模型还没有建立起来，所以刚刚听起来，因为我刚刚一边听一边在想说啊，那现在 YouTube 内容创作者他们怎么回收，就不外乎是要有业配嘛，然后另外你可能要去自己创品牌做一些副业之类等等的，然后当然你在想设计内容的时候，你也希望可以点阅率触及率很高，才能有一些经济上面的回收。所以目前是已经66集全部都拍完，并没有边拍边试。那这样子的话是怎么一开始怎么去预估那个 YouTube 的上面的收视，月听众他们喜欢习惯看什么样的一种影片的
模式？就是我可以直接说我自己觉得说是太莽撞了，就是完全其实我们是创，所以创作的人就是我一直蛮排斥说，哎，谁爱看谁会爱看，我是蛮排斥这种思考模式。可是真的应该想的，那你刚刚讲的点呢，说下那个标题，我觉得就是这个是在我这么辛苦的当中，我还是会开心。就是像这些事情都是我不会想的，是隔壁这位年轻人，就是我的意思说你会知道说我们大家，但我们如果不去试这个事，可能他知道可是他不会去发挥，对吗？所以我觉得就是变成我们就是有一点老的小的一起走过去以后，大家就一起想说，哎，要做这个。所以他一直跟大家说，哎，我们要有这个标题，大家要有这个什么什么。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啊，什么东西，哎，你们帮我写就好了，就是都不知道。但是我现在自己看，我也知道说这些标题在这个沟通模式是重要的。所以等于说，你问我的话，就是我就算是我就想说你关进去的话，也有好多事情，好快乐，学了这么多东西啊，就是其实我觉得后面啊，我在 就是其实后面它还会有更远的连接，就比如说我刚刚说社群媒体，那我们这个做下去会连接到什么社群呢？连接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其实有反复的思考了，但是还没做出来，所以不敢乱讲。但是就是你刚刚讲的，就是其实是真的是跟年轻人一起学，嗯，
听起来像一个还在平衡中的实验，因为一方面要在平台上面上架，毕竟要有至少有平台才有那个就是管道可以输出嘛，可是一方面也不想要照那个平台设定好的规则去走，因为如果照着那个规则走，大量产出的影片就是符合平台希望产出的那个模式这样，嗯，对，我觉得是一个大家可以借由
你也观看，你也参与了这一次的崭新的社会实验，然后可以改变那个大数据的发生方式。
对，我顺便呼吁一下，就是说如果你们的听众有比较年长的话，我真的想说如果你的孩子在做这样的工作，你真的应该支持他，鼓励他，嗯，真的就其实他们会很多我不知道的事情，可能我会一些我不知道什么事情，但是
老师你会大方向，告诉我们一些关于哲学跟经济跟未来的事情。
就是
我刚刚想要打开看我的股票配置有没有正确。对，而且因为在这一次的66集里面，就是老师这边也收集了很多就是合作过的对象的大数据嘛，就是关于就是可能写成很多就是这一次会出现短剧里面的剧情，对，然后很多演员的经验值。对，所以这个感觉对很多想要从事影视产业或是对这个行业有兴趣的人都是可以看的一个，也算是一个窗口。
是，
嗯，而且好像演员被关在里面很久。
你说被关在
那个片场里面，他们已经成为片场的一部分了。
对对，就是没有。我觉得这次真的是也是，就是我们的主题是演员嘛，嗯，是两位年轻的想做演员的女生，嗯，一个是上班族，另外一个到处打工，但是他们两个都想做演员，所以他们只要有机会就去参加 audition 这样子。那他们是 roommate 这样子。那虽然是这个好像是那个演员的生活，但是而且我们请编剧也请他们自己来编剧哦，然后大家以演员为目标。但是你刚刚问的问题，其实我后来警觉到，我算过大家工作的，我觉得都 OK， 但是我真的没有考虑演员，他们真的很辛苦。就这两位女主角，我们都是早上六点钟，因为现在工时都比较严格嘛，所以我们早上六点钟大概拍到下午六点左右，嗯，那然后是拍两集，好，那都会甚至会穿插一点短的，就导演觉得这个一起拍掉这样。所以他们你看他的工作，然后我们剧本是都写好了，但是他们还是要时间去我们收工，他们要准备剧本，对不对，嗯，然后还要休息，然后还有家人，还有然后第二天一来又要精神饱满的样子。所以这一次应该是演员最辛苦，因为导演还是三位有轮流，嗯，大家其他人可能回去就可以放松，但演员这次想以演员请大家认识演员，没有想到最后还是折磨了演员，
就都在片场，哎，
对对
对，一直在里面。对，我觉得其实与其说是演员生活，可能是要反映现代年轻人的某一种生活方式。然后那时候在看剧跟设定的时候，也会想到我身边的确有很多演员朋友是过这样的生活的。对，所以老师那时候在跟他们讨论，就是可能收集各个剧情的方向的时候，有给就是希望的路径吗？我希望是快乐一点的，或者是荒唐一点的。
倒没有，我觉得我应该蛮清楚，觉得说我们一定要学新的写法，嗯，就是短的怎么写，嗯，啊，然后那个 timing 节奏是什么，嗯，啊，然后如果不要起承转合，嗯，那我们不是连续，但是有在生活里连续，就像生活一样的连续，嗯，所以这个连续里面重要的是什么事情，大概有这样去想这个事情，就是一直提醒说这不是跟我们拍戏一样，这不是我们平常在拍戏，嗯，所以放下起承转合以后，角色的个性、角色的处境就是全部的主题，那所有的处境方方面面啊，或者是什么改变啊，他们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因为会不会不想演了，就是苦到不想演了，嗯，好，那互相会怎么样呢？那这件事情要在66集里面发生几次呢？就大概有一些稍微的，但是 就全部打开让大家发挥，就是年轻的编剧跟演员本身想到写什么，就没想到演员这次很厉害，演员写了很多很多有趣的事情，就是他们生活里有趣的事情。然后还有两位小朋友是刚刚研究所毕业的，也是让我很意外，他们很快的就 catch 到一些年轻人的这个，所以其实大家会就连就是松，就是尽量放松，尽量放松。然后这个松其实后面我觉得就是，但是我知道说如果我没有做健脑的话，后面其实它有很大的延续性。比如说我跟各位讲一点好了，以前我们每个角色一出戏就结束了，对吗？甄嬛，甄嬛传结束，甄嬛就我也不知道她怎样，就是这样。可是像这样新的类型角色是可以一直存在的，哦，就比如说他们两个女演员，如果我们下次拍另外一个，他们还是可以，他们还是小金跟妍妍来了，遇到了，或者是怎么，就是这个角色是持续存在。那么这个持续存在在生活里作伴的这件事情，或者让就是数位化跟虚拟，就是让你觉得，哎，你好像有一些你认识的你，但是它不是随着剧情结束了，它仍然断续的会再出现，所以它完全是一个新的模式。而且这新的模式，我知道，如果我们做的够多，台湾够多人把它做得很好的话，将来就是很丰富的元宇宙，你知道，就是我们会有很多透过这些剧长久认识的一些朋友在元宇宙里面，然后元宇宙可以继续的创作。
嗯，其实就蛮像阿汉抛影片之前，那些小角色，因为他很生活，所以他可以不断的长，
是的，
对，长出来，然后他也没头没尾嘛，
是的，
对，
就是陪伴型的角色，
对， 对，
而且这样看下来，他其实不一定要照顺序看，因为他每一集会有一个自己的主题跟钩子，
是，
就很像在看几个朋友的，就是日常的记录，
对对对，
对，就是他的那个生活是会渗透进来的，
是，
嗯，就跟着所有的听众，所以也不一定要。顺着顺序看，对，其实可能 YouTube 的推播，你可能查了什么，它突然跳出来一集，你就点进去看一下，
对，
而且我看的感觉确实生活感是很强的，因为短片我其实蛮担心会有很多 punch line 出现，对，然后我看那个就是弟弟在对面与别人3P那一集的时候，
等一下你突然点
哎呀，对，弟弟对面与别人3P那一集呢，就是中间有一段要，他就开始推那个浪漫的音乐，然后开始出现一些标语式的那个，然后想说哦不，不要这样，但后来发现哦没有，他就是一个比较后设，他后来角色自己把这个东西打破，所以想说嗯赞。
而且有时候看标题就想说这个几分钟讲得完吗，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浓缩的，
你说3P的故事应该花更多时间，
我觉得也许可以，他可能这个故事放在一般的影集可以拍3集，你知道会有一个延续，
放在我家
没有一般的影集，
哦哦，我
一般的，okay，因为他家之前有被借去当片场，
你不要吓我，想说弟弟3P 的故事跟我家有关系，
所以之后老师可以把演员带去他家就困在里面拍，因为那个 MV 需要一个就是在台北租看起来略为悲惨的浴室，所以就借了他家，
对，我五味杂陈的出借了。
对，那我最后想问老师，就是因为老师是非常愿意给各种年轻创作者机会，就像我们可能听这一次的这个创作过程是收集很多资讯，然后老师就是如同刚刚说，就一直保持一个好奇而且开放的心，而且非常愿意就是抵押或者是做出一些
不要再抵押，
不要再，
我没有很愿意抵押，
希望可以回收，
做希望可以回收，因为老师刚才说自己要做的是违反票据，
连自由都抵押出去，
对，所以请老师最后可不可以给一些就是还是想要创作的，不管什么类型，不管是演员或者是编剧，或者是想要对影视产业或者是各个产业，可不可以给一些年轻的创作者一些建议？
我觉得其实好像别人建议什么都没有用，我可能只能分享，就是说不要把成败太放在心上，就是你没有成功的时候你要多思考，因为它就是成功不会带给你的养分，你成功的时候你就快乐，对吧？
快乐不好，
快乐好啊，快乐很好啊，但是我只是说快乐成功的时候不见得你会思考，失败的时候是可能是很重要的时候，是你思考然后再出发，包括整理自己啊什么，是很重要的时刻，所以不要太把成败，成功很好，失败也没有那么不好。那然后这是一个想分享的。第二个就是说，也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你就是不要把 那个成功失败就关系到你自己嘛，对。但是自己当然是重要，但是不要太就是这个里面你的快乐，你自己思考说这真的是你最喜欢做的事吗？为什么你想做喜欢做它？然后如果你慢慢可以整理出来，你就知道它一定是跟别人相关的。所以因为你知道吗，就是你不管成功失败，因为它是一个非常辛苦的工作，也要非常自律非常专注。那什么会带你走得比较久远？我觉得可能不是只有自己的满足的感觉，而是其他的一些东西。所以大概就分享这样吧。还有身体要健康，身体要健康很辛苦真的。
老师有每天睡超过8个小时吗？
并没有，
因为在拍摄的过程中睡很少。
对对对，
那还是工时很长。
现在没有了，现在没有了，现在没有。但是就是年纪的关系，就没有那么好睡了。
你刚刚讲说是骗人的长辈，说身体健康，然后自己每天就是努力工作18个小时。
没有。
好，那再次谢谢老师来我们
的节目。谢谢两位，谢。
然后小金远言。就是每周一三五晚上7点会在 YouTube 播出。 对，然后欢迎大家一起参加这场就是小弟老师发起的社会实验。
订阅
按赞留言分享，
开启小铃铛。
开启小铃铛。 对，然后可以。
小铃铛到底是干嘛？
提醒你啊，有芯片上架就会提醒你啊。
他好像会跳一个通知，就很像订，就是电子报订阅那种感觉。他会通知你，
要按。OK，
会在 YT， 我们刚刚学到这个字。
老师灵魂姐姐好像远离了这个场合。
对，就是不太知道这个实验会长成什么样子，但是是一个大家可以一起观察看。就像老师刚刚说的，我们要成为能够控制状态的人。
对，
与小金演员当朋友，
对
对，
然后来看看他们的多彩多姿的生活，
是的，
对，非常丰富哦。
好，
那再次谢谢小弟老师来到我们节目，
谢谢，
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我叫女生拉蕾，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Oh.